哎，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跟宇宙结婚》接电话节目，我是小王老师，
我是陈老师，
我是刀夫老师。
刀夫老师发型真精神啊！
哎，
刀老师理了个新发型，像
对对对
像谁？像那个便是哈德威。哎，那个
哦，那就我要我想说谁吗？
像谁？
我说像那个《灌篮高手》里边山王工业全队的每一个人的发型，泽北呀、啊
哎，
什么深津呀、啊嗯，什么的。结果小伙老师直接就说了一个 NBA 的这球星，那看来真的是篮球体系的这个、嗯、
篮球体系的。刀老师最近迷上篮球了，是不是？
练习扣篮
啊，喜欢咱们这个就是最近关注我们丰台的这个丰 BA 啊
啊，对对对，有对对
丰 BA 联赛、是吧？
都是
非常
丰碧
这样的，对对
啊。刀老师稍微走两步就可以进入到咱丰台的地界，然后去这支持我们丰 BA， 支持我们这个。桥南队、桥北队啊，
对啊，哎，是桥南、桥北还是桥东、桥西啊？
南北，南北
哦，
南北，南北，
南北，原来如此，
这是我们新村街道
就是啊，哎，那个老字号的那个是哪来着？说有一个什么什么可老牌了，就你转的那个丰 BA 那文章里边。什么我们老街坊了，什么很多打了好几十
年，那哪儿嘛，那个怡海花园嘛，
哦，
怡海花园嘛，
对
吧？就是南四环著名的这个小区嘛，对，
嗯，
原来。我住在那儿，离怡海很多。我跟你说，我当年在这个新村街道踢球，那是就没有对手，
是吗？
非常厉害，对我们球队很强的。
你去新村街道踢球？
我住那地儿就算新村街道啊。
哦，原来如此，
对，周围都是一些小区队什么的，对，
哦，
非常非常强，非常强。嗯
嗯，
人称球星，你见我都叫球星，嗯，
是吧？
嗯，刀老师
听着跟魔鬼似的。
哎，对对对，差不多。
对对对，我们高中就也是有一个。有一个同学外号叫球星，只有一个人外号叫球星，
啊，那
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呀？
不是正面的，就是他踢的并不好，但也不是负面，不是说他踢的差，大家讽刺叫他球星
啊，
是因为他自称球星，他说我是球星，是一个挺瘦的一个人，总穿着那么一个麂皮。色儿的那么一个夹克啊，
哦，
还有毛领子，穿着这种奇怪的服装，
哎，
恨不得穿着皮鞋，
哎，
踢球啊，自称球星，
肯定是那个高明俊的歌迷啊。从年轻的喝彩，高明俊就穿一个牛仔那个，
哎，
棉服，然后翻着领。我小时候觉得那种翻着领的都可帅了，不是轻易能买着的，
啊，什么的，
啊，都很帅。嗯，
对，
嗯，
所以我们中午踢球的时候凑不成那个双数的人，只有七个人踢球，然后分波就分成了一波四个人，一波三个人，两个队就只能用那个大家的姓氏来命名啊，
嗯，
一个队叫猪马象队，还有一个队叫琉璃型球队，这个球就是球星。刘就是刘 Polo，
就不是别人刚才听着全是真的姓儿，这个球，
而且感觉是琉璃球，是是琉璃的，这个还规格挺高的，这个哎呀，对，说回来啊，说回来，咱们这个这周啊，这安全生产了是吧？咱们。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安全啊，这个要好好的学习贯彻啊。那，我们的这个悄悄话节目这回这个还是我们啊哥仨姐仨依次来。那个最近我必须要说，最近我发现青年老师的这个社会活动是不是有点过多了？
啊，
就是
你发现没有，所有社会活动都要问一句说，小伙子老师去吗？就是那些活动并不是拒你于大门之外的啊，啊，都是你拒那些活动于大门之外的啊。
我还是那个大门毕竟是比较厉害的嘛，对，我还是有些胆怯的，就工作忙，
哦，忙好，忙点好，
人懒不爱出门，天儿太热，冰棍儿也化了。最近非常多的那个社会活动，说据说今天要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个吧，是吧？
对，
分享其中一个啊。
对，那本来今天大家如果关注我的微博。我的话会知道，我近期连续参加了两个，其实不止啊，我发了好多，但是比较大的活动有两个连续参加的，一个就是夏川里美的北京演唱会，
是，
另一个呢是在我们之前节目里边我也介绍过的，我跟梁总去造访过的泰康美术馆，最近开始办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整个的回顾展，
嘿，
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牛，强烈推荐啊。然后呢，因为这个夏春里面演唱会其实已经结束了，就是结束之后，说实话我这周录下周录都差不太多，就没有太大区别。而那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这个展览呢，它是7月13号开始的，就如果您今天您是周五听的话，就在前一个周日，它刚刚开始的，持续时间是到11月初，整个暑假是它最如火如荼举办的时间。然后我想着呢，就利用本周的悄悄话，我来好好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也安利一番，这么好的展览，值得向所有人推荐。
嗯，
我今天咱们录节目之前，我就写提纲啊，我写提纲，写大纲啊，
嗯，
大纲写了1/3之后，我决定我。看来得在主节目里边聊了，
那
得在主节目里边录了啊！悄悄话可能塞不下了。
你光这个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这个，咱不说历史，就说作品，不得聊个时期？
对，这真要好好聊的话，那是一个大的系列。
就是
啊，对我应该不能像《天地无用》节目那样，就是做的那么细致的聊啊。但是就是围绕我看展的一些粗略的感受，我这边也能简单聊一聊一些围绕展览的一些学到的新知识。就是啊，对，对于动画啊，对于动画渊博如我者，也依然能学到好多新知识，可见这个展览多么的牛。
刚说完谦虚，立刻就牛脸了。这个
啊，是，
好好，
对对对，所以呢，那行，那个就排就那个近期某一期的《跟宇宙结婚》主节目，我来聊一聊。当然，有的朋友就说那个那我们近期也准备去看看完以后再听千言老师这个节目分享，不就这个没有什么新鲜感了吗？哎，没关系，您看完以后您就来那个来指正我，看我说的对不对，对比一下，看一看是不是相同的
这种行为
啊？是啊，那本期我来聊夏春里美演唱会，这也是刚刚过去，就上周末我看的。
好呀，
啊，
嗯，
行，那我这就开始了，
开始吧，啊，
那。开始这个夏春里美演唱会，首先说啊，这个刚才小伙老师说青年老师啊，说会活动很多。我拿到这个票以后，我第一个这个邀请的是谁？那就是小伙子老师。小伙老师还没有立刻的这个拒绝我，是一个什么由头来着？
那天特别不巧嘛，那天因为我跟人约了录音，
是，
然后。我其实非常有兴趣啊，因为秦老师为什么邀请我？因为知道我是这个夏春里美的歌迷嘛，
巨粉，
啊，
我知道你是巨粉，
所以但是这个我就我非常想去，但是后来因为那天我的录音没有办法改时间啊，因为这个嘉宾他就只有那天在北京啊，所以
你那天晚上录了吗？
录了呀。
录了啊！因为那天晚上也是跟宇宙结婚10周年活动开票的档期。
嗯，对，我在录音的当时。
哦，你正在录音呢。
我正在录音呢。
哦，那看你时不时还发一些跟票务有关的交流互动，我还说，哎呦，挺闲的，不来看夏春里美啊啊！也是一边录着音，一边忙里偷闲关注一下那个票务。
对对对，偷摸瞅一眼吧。
啊，偷摸瞅一眼，那跟我一样，这儿抬头看夏春里美，低头看，哎。卖出去不少，哎，就这么一感觉。行，那这个我本期我要说的，其实我觉得分为两块，一块是我直接说夏春里美演唱会，这个我觉得可能那个门槛过精了，咱们还是从头说，不见得所有的听户老师都特别熟悉夏春里美，那所以第一部分我先来介绍一下日本冲绳的国宝级日本国宝级歌姬夏春里美，奇人奇事，哎，
好，
介绍之后我再说一说这次演唱会的这个观后感，哎，
嗯，
行，咱们先说啊，夏春里美啊，这个日文名啊，夏卡哇里米啊，1973年10月9日出生于日本冲绳县的石垣岛。哎，就是冲绳人，哎，所以他最代表他是冲绳歌姬，唱的歌都带有冲绳味儿的啊。
是
我问一下两位老师知道他本名是什么吗？他本名不叫夏春里美，
不知道，
哎呦，
不知道
啊，
这还不了解
啊。先说名字，的确是里美，这个没有问题。他姓不姓夏川啊？他的姓本姓是兼久。兼是兼任兼职的兼，久是久远的久，长久的久，兼久里美啊。这夏春里美，这个用那个著名一句台词说，这肯定是艺名啊，是吧？这个，哎，对，怎么可能有一个人叫，哎，那肯定是艺名，哎，那到8月份大家就知道这句台词出自哪部影片了，我BCD 画质的这个就能看到了啊。
好啊，
这个夏春不是他的本姓，是他的艺名。这艺名从哪儿来的呢？
嗯，
是他母亲的旧姓。就他母亲以前
娘家的
姓，
娘家姓，哎，叫夏川啊，夏卡哇。 然后母亲也是冲绳人，就说夏川这个姓啊，就是本身就带有冲绳文化的背景，就跟新源似的，都是冲绳那边的姓啊。
夏川结衣，
对，夏川结衣就是。
嗯，
就是一是就是这个姓就比较有冲绳味儿，二是这个姓本身这个字眼日本人也能看出来啊，这日本也是用汉字的嘛，就是他们有很多汉字，夏川夏天的这个川流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个意境，所以就把这个娘家的这个姓当做自己艺名的姓来用了，就看着好看。
嗯，
哎，
这挺逗的，因为夏川结衣其实也不姓夏川，
啊，是吗？
对，
啊，
夏川结衣是熊本人，
哦，
他本来就是叫那个宫川啊，宫川，
哦，
啊，
原来如此。
看来夏川有这个异域风情，大家
对对对对，
嗯，是吧？
显得好听啊，
嗯，
是，对，所以这个艺名也不是空穴来风，是这个有家族这个血缘传统的，没问题啊。夏川丽美，
嗯，
这个咱们就不管人叫尖酒丽美了，就叫夏川丽美啊。
那是
啊，对，73年，其实比我们三个大都不超过10岁啊，
是，
嗯，
对，就是我看有网上有一些会管人叫阿姨什么的，其实当然这也没问题，人家现在50出头，
嗯，
但对于我们来说叫夏川姐，我觉得问题不大，就比我们大几岁而已。
嗯，
对啊，这个夏川丽美呢，她是从小就喜欢唱歌，就进行过比较系统的歌唱练习，8岁的时候就参加过很多当地的歌唱比赛啊，就成绩都不错，不能说是像陈淑桦那样的童星吧，但的确从小就一看就是说这孩子唱歌好，哎，能得奖的这么一个水平。
嗯，
86年的时候，他就以冲绳县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第10届的长崎歌谣祭啊，
嗯，
然后就直接就得奖了啊，具体是什么这个档次的奖，这我没有查到，反正就得奖了。
嗯，
然后呢，但是也创造了一个最年轻参赛者的优胜记录。他73年出生，86年的时候就13岁，
是。
然后86年如果他不是10月参赛的话，那就12岁他就得奖了，可见就是这个小孩孙嘉兴啊，这个唱特好这么一状态，
是，嗯，
是
啊。
然后这是86年，然后89年的时候他就出道了，或者说他第一次的出道啊。他有过2次的出道，他第一次出道呢，当时是那个玻璃佳音啊，就杰哥，大家都知道，都喜欢王杰，杰哥是玻璃佳音的啊，对对对，首席小伙老师那样，对对，林佳怡这也都是咱们玻璃佳音的这个歌手，
哎，
对对，不让你姥姥挤得我的小烟，哎，这个玻璃佳音给他出了第一张单曲，然后呢，出单曲的时候就没用他的本名，没用尖酒里美，哎，
哦，
那是否使用的夏川里美呢？也没有。啊，
哎呀，
给用了另一个艺名，
啊，
叫星里美，星星，天上的一闪一闪亮晶晶的星星 ，star，
哦，
啊，星里美，也不错。现在的我星里美，
哎呦，
有这么一首曲，
这个，
对啊，星里美啊，对，以星里，
嗯，
以星里美的这个名义，那个，给那个，对啊，那次卡瓦啊桑啊，给，
嗯，
哎那个。这个心里美萝卜在全国的普及度如何呀？
肯定是没有任何全国普及度了，这种东西，
对，
就是长那个黄河以南或者说长江以南的朋友是不知道萝卜是可以生吃的
啊，是吗？
对啊，人家说萝卜怎么能生吃？说萝卜是甜的，听起来就好像我们听什么。广东的朋友说，哎，吃这个虾是甜的一样，我们就觉得怎么可能呢？就是，
哦，
这南北差异比较大。
心，哦，里美萝卜不完全是甜的，它还有一点辣，
嗯，
有一点那个刺激口腔的，
嗯，
像蒜一样的那种类似的口感。
那必然是会有一点点了，
啊，对，辣舌根啊。就不了解的朋友就说有一种萝卜叫心里美啊，
哎，
对，不是，
嗯，
对，不是心里美，心里美。那这个心里美呢，那个在玻璃佳音发的第一张专曲《喜后力》啊。然后呢，还并且继续以这个艺名夏川丽美，以这个星里美的名义呢，就发了3张单曲，所有单曲均未能进入公信榜啊，就成绩很差，就没出来。虽然这个年少就成绩不错，但是签约以后反而是没出来，就在这个东京就晃悠了几年啊，在东京发展嘛，唱片公司玻璃佳音这也都在东京，就没有什么成绩啊。然后还参加过 NHK 的一个什么歌谣大赛，也是就是都全都没有入围。就成绩不行，于是96年就回老家了啊，回到冲绳县跟姐姐一起生活，啊，帮姐姐打理餐馆，就是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帮忙这个啊， 打个零工啊，
啊
然后呢，
餐馆
对冲绳在就在那边，等于相当于家里的这个开的小店，在里边给干干活、
嗯、
啊，并且呢还在餐馆里边说驻唱啊，给这个顾客唱歌。
嗯、
据说只要这个夏春丽美演唱的时候，这个餐馆里的顾客就会增多。啊，很好理解啊，就说某个餐馆那儿一唱歌特好的店员，只要去只要赶上他在那儿唱，哎，就赏心悦目，那这个能理解啊，大家愿意去。
估计也没多少人，因为
也是
他不是那个那霸人，
对，
他是另外一小岛上的人，那小岛一共也没多少人。
对，不知道他姐那餐馆是在冲绳市还是在那霸市还是在石垣岛什么的，
对，
不知道具体在哪儿，
不是石垣岛上，
对，
就
算在那霸市能有多少人呀？
这让我想起来有那个有一季的那个孤美的毒食家
啊，
是吧？有一个 SP 还是什么，就是那个松叔就跑到那个风叔就跑到那个冲绳去吃去了，然后到那还跟着一起跳冲绳舞蹈什么的，然后在餐馆里这那，反正那个冲绳旅游宣传片一样，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那上面也能感受到这个冲绳那霸具体什么样子。嗯
嗯。
是
啊，行，然后这是九六年，然后转机来了。九九年的时候，夏川里美，之前在玻璃佳音工作时期啊，或者说签约时期，当时有一个音乐总监叫三井健生啊，三井寿的三井，这个冯广健的健啊，这个生活的生啊，对，
哎呀，挑这仨字儿，
对啊，这三井健生就是他还是这个欣赏认可夏川里美的，他就这个。专门创立了一个音乐事务所叫三井代理，然后就把夏川里美又给签下来了啊，又签回来了，所以夏川里美获得了重新再出道的这么一个机会。哎，于是九九年的时候夏川里美又重新签到了这个三井代理，到了这边并且获得了新的艺名，就是夏川里美，当然不一定是获得啊，也没准是自己起的，总之就是开始启用新的艺名夏川里美。九九年五月的时候凭借单曲游移晚霞中在此出道啊，
嗯，
再出道了，出道以后火没火呢？好像暂时也还没火，
没火
啊，
哎呀，
没火啊！这九九年五月份，2001年3月的时候，夏川里美发了一首单曲，叫做《泪光闪闪》。
得，哎呀，
得，这一下就不一样了啊，就开始疯狂的获奖了。这歌曲一下就可以说是一炮而红。这是2001年3月，2002年9月的时候发行了首张录音室的专辑《太阳风的思念》啊，这是2002年。然后2002年年底12月31号，凭借前一年的这首《泪光闪闪》获得日本唱片大奖的金奖，啊，等于前一年自己这首单曲就在第二年获得了全年度的金奖。
泪嗖嗖啊！
对啊，泪嗖嗖，这是一个冲绳话，这不是标准的那个日语啊，是一个方言啊，泪嗖嗖啊。
多介绍几句，大家可能说，哎，我没有听过，是吧？没有听过夏川里美的这个什么泪光闪闪、泪嗖嗖啊。那想必这个中文翻唱版本您是一定听过的啊。当然，这中文翻唱版本有不同的版本啊。首先，咱们这个情歌。不能说王子情歌，这个哥们儿，情歌哥们儿黄品源啊，黄品源曾经翻唱过这首作品
啊，我都不知道黄品源的版本，
黄品源唱过
啊，
好像就叫泪光闪闪一类的，
是吗？
当然这个不是最有名的翻唱版本，那最有名的肯定还是这个蔡淳佳啊，
陪我看日出，
哎，看日出，这个是这
太有名了，
非常著名的翻唱版本了。
据说那个陪我看日出还是流星花园的一首插曲
哦，是吗？
对，我是看资料这么说。说实话，我看《流星花园》的时候，我都没注意到有《陪我看日出》这首歌啊。说到《流星花园》，这个大家近日也观察到一个异象啊，就是有几个相对来说又高又瘦又帅的人又重组了啊。对啊，跟信啊，跟阿信一起，这个啊，这个又再次同台啊。
是，
当然据说有还有一个说法是三个又高又帅的人和一个北京老大爷
哥们儿，
对，和一北京大爷一块儿、
哎。人登台的时候，其实还是比那个农展馆那个形象还是要帅气很多。
不想胖
啊，
对。
然后说之前那个朱孝天还放烟雾弹，大家说那个说回看朱孝天之前的近期的那些一些采访。 朱耀天说的是，我跟其他三个人我不熟，很少联系的，我没他们联系方式啊。
守口如瓶，
对对。结果这一看，说真的是守口如瓶，故意放烟雾弹。
对
啊，这些直接现在就合体了嘛，我来组成头部啊，我来组成腿部。行，那这个流星花园这个就不多说，就说蔡淳佳的这个版本陪我看日出，特别特别好听，特别特别红。如果您也不知道。那您就去听一下、啊、
那只
您就知道了，
对，只能是去听一下了、啊、
特别好听啊，特别好听、
嗯、
行，那说回来，小春丽美这雷光闪闪，那2002年12月31号获得日本唱片大奖之后，同一天夏春丽美直接就出席了红白歌会、啊、
嗯，
为什么出席这红白歌会，那就是因为他这首歌太红了呀，
是，
所以就出席，然后就在红白歌会上演唱了雷光闪闪啊、
嗯、
然后2003年雷光闪闪就红，就继续红，走红。结果稍微有点姗姗来迟的，在2003年的时候，《泪光闪闪》这个进入了公信榜单曲榜的前十位。就说之前这首歌是红，但是还没进公信榜。2003年的时候进入公信榜了，日本的。然后2003年12月31号呢，夏春丽美以她的单曲《同神》啊这首歌又获得了那年的日本唱片大奖的金奖。于是同一天。又参加了红白歌会啊，当然这也都是提前定好了的，就因为这个歌也红，人也红，就进入红白歌会。2003年的啊，行，那这就可见，然后夏川丽美等于就是从1999年改了新艺名，然后签约了新的这个经纪公司之后，音乐事务所吧，咱们就说准确一点，音乐事务所之后，虽然没一炮而红，但是很快就走红。我感觉这节奏有点像什么呀？相当于周华健签约滚石之后，87年出了新的方向，还挺受欢迎，但是也没特别红。91年让我欢喜让我忧出来了，一下就特别特别红了，差不多是这么个感觉吧。啊，
嗯，
行，这就说回来，两位老师是否知道《泪光闪闪》的原唱是谁？
哎，这个
夏川里美不是原唱，
的确不是原唱、
嗯、
啊。
这我
知
道
这事儿啊，但不知道原唱
是也
是
充成一个组合啊，
都不是一个组合，
不是一个组合啊。
对
啊，因为我所知道就是那个
Begin
嘛，
冲绳乐队、
啊、
三人乐队
啊。
这事儿是这样的啊，
嗯、
就是这首歌啊，那个是98年诞生的，作曲是冲绳的三人乐队 Begin 啊 ，Begin 是冲绳非常有成就的一个这个三人男子乐队，写了特别多冲绳味儿的流行歌曲，
嗯
啊，也特别受欢迎，他们的音乐成就也非常高啊，
对，导歌，
啊、导歌什么的，啊，当然导歌是那个宫泽和史 The Boom 乐队，
啊啊、我所说的就是说他们冲绳管当地的歌谣叫导歌。
哎，对，嗯，导奔嘛，导奔这首歌，喜马乌他有感，对，这也都是那冲绳那边的那个哥们儿们啊，一块儿那在他们弄的，就说《泪光闪闪》作曲是 Begin 乐队啊，然后作词是森山良子啊，是一位女歌手森山良子啊，然后等于这是这么一个合作，98年的时候，森山良子自己先演唱了《泪光闪闪》，
嗯，
没有唱红啊。然后呢，这个作曲不是 Begin 吗？所以 Begin 自己也会在一些现场演出里边，来演唱啊，都不一定能叫做翻唱了。
嗯，
就像那个思松老师自己唱《胆小鬼》，你说这是翻唱还是原版呢？
拿回来唱，
对，小伙子唱的一模一样啊，思松老师的那个唱腔啊，你爱咖啡，低调的
感觉
对，然后。就在对，那个这首歌那个就泪光闪闪，据说那个最早的版本还都不是那个日语普通话的，还是一个冲绳方言版的一个版本，这个我就没有听过了，不太了解。然后呢，在2000年7月的时候，夏川里美在一次现场演出中听到了 Begin 乐队演唱的版本，然后一听说这好啊，这歌好。冲绳动人，我也是冲绳人，然后就在这个演出结束以后，就找到 Begin 乐队，然后说我申请这首歌能不能我也翻唱一版，让我也翻唱一版，我来进行这个版权授权上的这个许可。然后呢，这个 Begin 乐队一开始的态度是说，这么喜欢我们的创作，我们再给你写首新的吧。啊，就别唱这旧的了，这个都有，我们这都唱过了啊。然后呢，这个说又于是又创作了一首《Anata no Kaze》啊，那个《Anata no 风》啊这首歌。然后说你就别唱《泪光闪闪》了。但是那个夏春里美呢，强烈要求说 我就是要唱啊，我特别喜欢，我就是要唱。然后最后终于 Begin 同意了，夏川里美说，那你也这个那就许可吧，你也翻唱这首泪光闪闪吧。然后一下就红了，从此成为就是国民级经典的歌曲，就不亚于花心，不亚于倒杯啊，都成为这个冲绳系流行歌曲里边，我觉得这三首可能是最有名的了吧。
嗯，
一个泪光闪闪，一个倒歌倒杯啊，一个花哈娜花心，
嗯，
这三首成为最家喻户晓的这个歌了啊。这就是说这个夏川里美差不多他的这个演艺生涯开始走红就是这么一个状态。那从2004年之后继续上网大家查资料的话，也会看到他不断的出新歌，不断的出专辑走红，然后获奖什么的。然后到2010年左右这个要自己那个结婚生孩子，然后呢停了两年之后的又继续出来，又开始出新歌演出什么的很成功，差不多就是这么一个路径啊。然后夏川里美还挺有意思的一点，这是这个一个大的总结观察，夏川里美不是一个以100%原创歌曲这个流行的歌手。
对对对，
他有甚至超过一半走红的歌其实是翻唱曲目。
是
啊，因为夏川里美是一位，我后边会提到啊，就是他是一位几乎于嗓音几乎无敌的歌姬，嗓音条件太好了，唱什么都好听，就加上他的冲绳的血统，所以他翻唱了好多冲绳那个流行歌，比如说 Begin 的啊，宫泽和史的 The Boom 乐队的什么的，唱了好多冲绳的流行歌。这是他的系列专辑里边挺重要的一个构成。所以甚至我看那个大家如果现在在网上直接搜什么倒背啊，这些倒背什么歌，大家不一定能搜到的是这个宫泽和史的原版 The Boom 乐队的原版，很有可能搜到的就是夏川里美的版本，就是他把这些歌给进一步给唱红了。
嗯，
我大概也可以举一个例子，有点像什么呀？像高胜美，很多高胜美特别红的流行歌，它不一定是原唱，它是翻唱，但是因为它翻唱的好，所以成为最那个广为人知的版本。哎，对，夏川里美，
恰当的例子，
对啊，大家都比较熟悉的例子啊，对，新人歌手嘛，啊，
嗯，
然后呢，那再说一些这个具体的硬知识。就是夏川里美是这个的咱们作为结婚节目嘛，下边介绍一些婚恋知识。
哎呀，太好了！
这个两位老师熟悉吗？夏川里美的婚恋情
况？不熟悉，
这
不
太了解了，
不了解。夏川里美呢是2009年1月1日这个结的婚啊，这个2008年开始谈恋爱啊，结婚的对象呢是打击乐演奏者玉木正昭。哎，是这么一个鼓手吧，我们可以说是这么一鼓手。然后呢，结婚以后在那个身份证，在日本那个户籍上边，身份证上他的名字从兼久里美更名为了玉木里美，就玉木红的玉木。
嗯，
他丈夫叫玉木正昭。这个玉木正昭是个什么人呢？说打击乐手啊。
哦，
这个他跟夏川里美是在2007年夏川里美的巡演中结识的。就夏川里美在日本全国巡演时候，自己的这个巡演乐队里边的那个鼓手。请来的一位鼓手啊，请来以后结识以后，两个人先是成为了酒友，就两个人演出结束以后就去疯狂的喝酒，然后疯狂的喝酒，然后越聊越投机，然后两个人关系就特别好。2008年这个正式开始交往，2009年1月1号，哎，领证了，就是这么一个节奏。然后夏川里美在这个向媒体公布这个消息的时候，介绍这个过程是这么说的，说我和他在一起觉得很开心，我特别喜欢他的好酒量。
哎呀，好
、
哎、不错不错，这个冲绳炮圣啊，
这个琉球酒豪
度数很高啊。
对、
这个、
对，是就是这个琉球酒豪，这是一个固定词汇啊，是有这个词汇的，琉球酒豪。
是
夏川里美想必呢就是一个琉球酒豪了啊。这我后边也会介绍，因为这次演出啊，这次北京演唱会大家是能看到玉木正昭先生的啊，这他的这个丈夫的啊，就是鼓手啊，特别讨人喜欢，特别乐呵一个人啊，特别讨人喜欢。这二位就比较能喝酒啊。行，那这个就是夏川里美的整个的这个，不能叫整个吧，就是目前为止他的一个演艺生涯的发展和他这个走红这个程度的这么一个概况一个介绍。我是什么时候知道夏川里美的呢？我其实还不是因为。我可能都不是因为泪光闪闪注意到夏川里美这个名字的， 歌可能之前无意听过，但没特意去对应说这首歌的演唱者是谁。我的这个路径比较奇怪，我非常非常喜欢王心凌一首歌曲，叫做《蝴蝶》，啊，是2005年那张是《Magic Cindy》吧，那张专辑里边的那个一首歌，我特别特别喜欢。那张专辑也是我心中王心凌最好一张专辑啊，都买过正版的 CD。然后后来我就大概就那两年，2005年、2006年那会儿就查到，说《蝴蝶》这首歌是一个翻唱，啊，原唱是日本一位叫夏春里美的女歌手啊，叫什么雨江夏什么差不多那么个名字吧。然后我去听了一下，我哎呦，我说这个原版可是也真好听，唱的也真好。等于是2006年左右，这个差不多才就是真正的记住了哦，夏春里美《蝴蝶》的原唱这个歌手啊。两位老师呢？
哎呀，我有点忘了，
嗯，
我有点不记得了，就是。最开始怎么知道他了？但 是
因为泪光闪闪吗？
逻辑上肯定是因为听到一个什么翻唱曲，然后去找原唱
哦，
知道的他。但具体是哪个，可能我觉得
蔡淳佳，
我觉得未必。我觉得恨不得是在听某一版本的导歌的过程中
哦，也有可能。
对对
对，
因为
对
知道他那个。蔡淳佳当时唱的时候，我就已经啊，我说这不是那个啊翻唱雷光闪闪，
已经知道了。
其实我已经知道这件事儿了。对，
嗯，
有相当多的这个日本的组合和歌手，我都是这么知道的。
嗯，
就是就听一首中文的翻唱，然后
对对对，去找原唱，
比如
Kilolo，Kilolo， 对对
对
，Kilolo，Kilolo，Kilolo，Kilolo，Kilolo，Kilolo，Kilolo，
金曹的这作品，
红辣金曹哈，
对，很多都是这样
的，
嗯。
是，包括那个恰克与飞哥是吧？都那个都，
恰克和
飞哥，
非
对对，
非常多，
对
非常
是。
刀老师呢？
就我可能是因为电影
泪光闪闪电影
啊，
对，
长泽雅美、七浦武聪，
对对对，就泪光闪闪这个，当时因为歌太红了，然后于是就日本就拍了电影，就类似于中国说我们拍一个电影叫《睡在我商铺的兄弟》。啊，中国拍一个电影叫《同桌的你》，
同桌的你，
对，是啊，就类似吧，拍这么一个什么导演，我们请一位新人导演叫郭帆来，他来拍一下什么的，这么一个啊，就大概这么一感觉，就是这个 IP 歌名 IP 走红了啊，都是零几年那会儿的事儿啊，行。那咱们粗略介绍完这些，那就开始聊一聊这次这个北京演唱会啊。
好嘞，
这个北京演唱会真的是。这我首先说，我看这个北京演唱会是一个特别意外的这个那个一个情况，说是这次北京演唱会它的那个宣传期太短了，就最后这个审批下来以后决定可以办到开票到就正式演出的时间就没有太长时间，可能也就几周的时间吧，时间太短了，宣传期不太够，所以当时也是说找各路这个媒体这个帮忙扩散一下，宣传一下，然后主办方那边也联系到了我啊，通过各种这个渠道管道联系到我说给扩散一下，我说那就扩散好啊，夏春里美好啊，给扩散一下，宣传一把挺好的事儿，然后人家就给我票了。就是这个作为扩散的这个媒体啊，媒体老师就给我票了，然后所以我还邀请小伙老师嘛，然后小伙老师当时是这个公务繁忙，最后我又找到其他朋友这个一起去的这现场，但是就这次哎就非常幸福啊，等于是人家给了票了，
是是，
说一个结论啊，夏春里美这场演唱会是我长这么大这个几十年的这个娱乐生涯中。我看过的现场演唱最天籁的一场演唱会，第一，就是第一啊，没有之一，
唱的特别好，
唱的太好。那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有一个说法，就是说那位歌手就现场简直像 CD 一样行走的 CD， 像录音室一样啊，行走的录音室啊，行走的 live house 啊，行走的这个买房看房，就是有这种提法。夏春里美的这个领域，就在夏春里美这位歌姬这儿。不能这么说，因为夏春里美的现场比 CD 和录音室版更动人。这是说他那个录音室里边这唱的不够好吗？不是，因为录音室版无论如何一定是已经满分了，一定是精心打磨过的版本，一定已经是满分了 ，CD 也是满分了。而是说夏春里美能在一个满分的基础上，他在现场 临时的动用更多调动现场观众的情绪和技巧，让现场版有更多的发挥，
嗯，
与录音室版不一样的这个情绪在里边，让这个分数变得更高更高。
哎呀，
就是说在百分的基础上，百尺高宽更进一步，就像咱们一零一中学一样啊，一零一中学，我跟刀老师都很有感情啊，
嗯，
对啊，是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就是说，我认为啊，这个我之前看过很多的歌手的演唱会，那其他歌手唱的好是一回事儿。你要说毫无瑕疵，我之前看过的演唱会，我觉得所有歌手现场演唱，对，
所有都有，
一定是得跟录音室版比是有瑕疵的。
嗯，
而夏川里美这个没有瑕疵，零瑕疵，而声音之天籁之华丽，并且还有一些现场的一些发挥，排名第一，这无敌了，我没有见过这样的演唱会，太强了啊！啊，这场演唱会的这个乐队配置呢，首先说夏川丽美是主唱啊，并且他还兼任演奏三位线。现场乐队其他的乐手里边没人弹三位线，所以我们听到的这场演唱会里边，现场的音乐伴奏里边出来的所有冲绳三位线的这个音色，全是夏川丽美自己弹出来的。他一边在进行天籁般的演唱，一边还在弹着嘚儿嘚儿嘚儿嘚儿那些三位线，这个可非常强啊！这不是别人弹的，是他自己在边弹边唱啊！这还不是吉他，三位线呢弹的其实是一个主旋律啊，这就太强了啊！然后其他乐手里边呢，有吉他手啊、贝斯、键盘，还有鼓啊，就是他的这老公啊，三位里面在台上会直接喊说老公啊，中文。老公，然后就给就喊过来啊！夏川丽美是会说一些中文的啊，因为经常在那个整个华语地区这个巡演啊，所以就是会一些中文。就说夏川丽美的这个弹的三位线是很重要的，其他乐手在演奏过程中，就大家也听到了，其实其他乐手的数量没那么多啊，吉他、贝斯、键盘、鼓就四个人，但这四个人在演奏过程中不同曲目的时候还会换乐器。比如说贝斯手除了电贝斯还有木贝斯，他会根据不同的歌曲来换乐器，有不同音色。而他老公这个鼓手除了架子鼓以外，在部分的歌曲的时候会在中间还穿插手鼓啊，就大家很熟悉王师傅的那个手鼓，我跟小伙子是那个促进生产力那首歌里边的那个手鼓吧，啊，对对，那个手鼓对，拿出来会打一下。
嗯，
对，然后呢，对，这都王师傅的这个道具啊。然后夏川丽美刚才说唱得好啊，她不仅唱得好，她不仅是一位国宝级的歌姬。我之前其实是没有看过夏川丽美演唱会的啊，
嗯，
然后这次我是第一次看她演唱会，我才发现特别逗，夏川丽美。哎，其实这就能从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个琉球九豪的经历，大概也能猜出来了。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国宝级歌姬大天后，他是一个特别逗的人。
哎呀，
现场的串场词都特别调皮，会说大量浅显简单的中文，然后串场词经常说的大概一个这个走向是这样的：说下一首歌啊，然后呢，然后就说完以后，先不说歌名，然后冲大家开始笑，嘿嘿嘿笑，然后笑完以后说好听。嗯，好听的歌啊，对，然后全场就开始笑鼓掌，然后再说出歌名，说歌名以后，然后全场继续鼓掌，然后他在那笑着点头，意思让是不是很好听，是不是好听，对，然后给演完了以后谢谢谢谢，然后说下一首歌好听，嗯，好听，就还是好听好听，就强调都是好听的歌，或者下一首歌你们会唱，嗯，好听啊，对，就都一脸坏笑，就特别逗啊，特别调皮。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夏川丽美的歌没有不好听的，
没有不好听的。
我就把它放在这儿，没有没有调了，没有不好听，都特别好听。
对，我之前对夏川丽美的全部歌曲没有那么的熟，我也是因为这次演唱会，我补了不少曲目。
嗯、
一补，我发现就是咱们必须得说，华健有没有没调的歌，那是很多的，
不少。
对啊，小燕儿有没有不太有调的歌，也有，也是有的。
嗯、
夏川丽美没有。他怎么每首歌都特有
调，每首歌都特别好听，而且没有那说显得特别古早的，就是
对对、
古代歌曲。咱说啊，比如你说邓丽君是不是天籁？邓丽君是不是每首歌都好听？
哎、
但邓丽君有一歌是古代歌，
老对老
歌，古代
歌
你说好听吗？我就觉得就是因为太古老了，所以
已经进入一些曲艺民间的那个范畴了啊。
对，都是这种。但是夏川丽美的歌很，他的歌基本上以。 当代流行歌曲和这个冲绳
元素
地方歌曲
对
为主，所以他这些歌都特好听，
都特好听，
啊、
对，是就特别好听，所以现场就是。曲好听的慢歌，听我好多歌，我之前是不熟的，
没听过吧？
没听过
啊！
我听说这怎么这也太好听了，怎么这么有调啊？然后
唱了那个，肯定要唱那哎呦哎呦吧？
有
啊
有
啊，
哎呦哎呦，对对，
龚
泽和是和是写的，特别好听啊啊！然后好听的慢歌好多，现场还有大量带劲的快歌，
哎呦，
这也是我不熟的。我之前以为下山立美一直是泪光闪闪呀，这些的就是比较温柔的慢歌，就现场大量的快歌，那快歌就快，就不是说多么激烈，它节奏是律动的，是快的，欢快的，
是
特别适合全体集体起立进行鼓掌、挥手扭动的那种快歌。
哦，
就整个氛围是特别嗨的。然后到了快歌环节呀，就会出现一个现象。现场表演的时候，除了键盘手，一位女键盘手，也是一个阿姨了，看起来，然后在那儿演奏键盘。当然，键盘就可以放鼓点，放那个节奏嘛，嘟嘟嘟，那个鼓点是由这个 program 来放。然后下山里面就让其他几个乐手老爷们儿就这个叫起来，薅起来，薅到自己身边，跟自己一起进行舞蹈啊，吉他手、贝斯手，然后自己老公就喊老公啊，就喊过来，大家一起就在那儿舞蹈。然后鼓手老公的状态特别逗趣，首先这人就从鼓手那位置一下来，就满脸都是笑，觉得这人这表情已经只剩下笑了，特别开心，然后满脸笑着笑着就过来了。然后整个舞蹈过程中，就是他跳的动作是最嗨的，蹦蹦跳跳，然后号召台下鼓掌啊，一起做动作呀，把现场气氛调动的特别热烈。现场观众一下就都喜欢上她老公了，一看就是一个特别活泼、一个傻逗的一个人，觉得真的是傻逗，所以就能理解下川里美那句话了。就当年开始交往，公布说我们要结婚了，说的什么我和他在一起觉得很开心，
嘿，
能看出来这是一定的。就这个人一看，我觉得这人这有没有更多心眼儿都不好说，就看的是怎么那么开心啊！这个人跟他在一块儿，下山立美也是在台上笑的，就特别开心。这是我之前不知道的一个情况。然后另外也是感慨，我之前这些年看过一些日本的乐队也好、歌手也好的这个演出，有的是在 live house， 有的是这个那个不能叫体育馆了，这个什么那个音乐厅一类的啊，这种的看过一些，比如说大冢爱什么的。我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日本的这个现场表演，音乐人现场表演特别擅长教观众进行互动。这个环节小伙老师我不知道注意过没有，之前看过没有，特别擅长。
是
不论是教几个配合的口号，拿日本英文或者简单中文说，我唱到，比如说我唱到啦啦啦，你然后呢停一下，你们也跟我啦啦啦，来咱们排练一下啊，就那么排练几遍 ，OK， 练好了，下一首他唱这首歌的时候，到那环节一挥手，他唱啦啦啦，底下也跟着啦啦啦，这气氛一下就起来了，特别嗨。然后呢，或者是手势，比如说现场我这么一挥手，大家就跟我嘿嘿，这么来这么两下手势，哎，就我们配合一下，或者一起鼓个掌，日本的音乐人特别擅长这一招。那现场下川立美也是教了全场的观众几个冲绳舞蹈的手势，动作还有点，两位老师看还有点复杂呢，哎，就都这样的扭着教了几个手势，冲绳手势。然后呢，下川立美唱的时候就咿呀撒撒，然后哎，是不是那味儿咿呀撒，然后大家一起开始做这个手势，氛围特别逗啊，然后也特别嗨，整个他是在那个21世纪剧院。它是一个剧院吧，它都不像是普通的，说是那个什么这个普通演唱会的场地了，更像是看电影这种场地。但是整个现场的氛围一下就起来了，调动，结果就是全场大家跟着做这手势，氛围特别的热烈啊，氛围之好。然后这几首快歌组曲，下山立美连着唱了几首组曲啊，都挺轻快的，都好多都是冲绳的流行歌曲。下来以后，整个现场氛围我感觉就已经变成音乐节了，它不像是一个我心目中的冲绳歌姬的一个演唱会，更像是一个现场音乐节，那是特别嗨的啊。行，下边就简单说一下都有哪些曲目吧。开场曲《岛杯》啊，就是周华健的《海角天涯》，梁静茹的《不想睡》的原曲啊，不想睡，我要陪你一整夜。哎，这个原版。西满屋，他有卡在你那里，到里头多么你无名啊。那对，这个岛杯开场特别好啊。后边曲目还有《凤仙花》啊，《童神》，《 哎呦哎呦啊，想你啊，岛民之歌，这些都是下川里美的曲目里边比较有名的啊。对啊，当然有一些我之前没那么熟，或者是有的，比如岛民之歌，我之前听的是 The Begin 乐队演唱的版本，下川里美的我之前之前可能没有听过，现场听了，哇，太好听了，唱太好了啊。然后现场还有也有那个一些翻唱曲，当然上面前面这也包含翻唱曲啊，比较有名的翻唱曲，哎，未来米莱，对啊，它的中文版叫做后来，
后来，
哎，开了了，开了，开了，开了的后来啊。于是我这是在几个月之内又一次在现场听到了后来啊，日文加中文混杂的这个版本啊，叫后来，哎，这个唱的日文版，唱到后来，唱到后来就变成后来了。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啊！我一听这个，那肯定是比那个欢乐谷的 NPC 这个演唱的是要好一些的啊。
那肯定
是啊。然后呢，这个正式部分的结束曲《泪光闪闪》，激动啊，这不行了，《泪光闪闪》太好听了。
嗯。
然后之后呢，返场这个安可又有好几首歌，里边其中那个氛围特别特别好的啊，《月亮代表我的心》，就是下川里美出过。包含中文翻唱曲在内的一个亚洲之风这么一个翻唱专辑，2013年出的，里边翻唱了好多的这个流行歌曲，也包括月亮代表我的心，唱完以后效果特别特别好，所以就像齐秦一样，下川里美也把月亮代表我的心当做这个自己的一个比较代表的作品吧，翻唱代表作，也比较愿意演唱。而下川里美现场的这个月亮代表我的心是我听过的最动听的一个现场版。
哦，
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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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对，太好听了啊。是啊，然后下川里美在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的时候，之前也说是下一首歌大家会唱啊，就你说你们肯定会唱啊，然后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嘛，大家的确会唱，然后下川里美就号召大家一起大合唱唱起来。我第一次出现了，看了这么多次演出演唱会，我舍不得合唱的场景，
那是，
我不要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我要听下川里美唱。周华健孙燕姿让我合唱的时候我可以唱，我乐于听到我和小燕儿和 Wacken 一起合唱的声音，但我这个真的舍不得，我不想让我的声音和下川里美的一起出现，
舍不得呀，
啊，舍不得，对，想听这个下川里美。当然了，那全场大家观众还是在大合唱的，而且下川里美到部分环节时候直接挥手把麦克风递到观众区域让大家唱起来，那到那个环节还是要这个回应歌手的这个诉求的，那部分的唱句我也还是合唱了的，但总的说来这个心情就是我舍不得啊，像刀老师看林忆莲似的，就是我就想听他唱，我真的不想听自己唱，
那是
只要实在忍不住或者人家要求说唱起来之后再唱啊。对，说到这儿等于这个中文里边有月亮代表我的心，也有后来啊的一部分，其实想你这首歌里边也有部分的中文啊，就是爱一太这首歌，这首歌有一个小知识，我不知道那个小伙老师知道不知道，这首歌是献给邓丽君的，是他2007年左右的一首歌吧，这是一首日文歌，但是在唱到最最最后的副歌部分就出现了几句中文，想你想你，然后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就接了几句中文，是在想念邓丽君。就这首歌曲的旋律走向和歌词都带有月亮代表我的心的那个气质在里边，就是包括唱腔据说也是有意的向邓丽君去致敬，因为他说在孩童时代就是唱着邓丽君的歌曲成长起来的，所以他像一个致敬吧，想念邓丽君啊，是这么一首。行，最后的这个最后一首歌呢，现场是哈娜啊，花，而下川里美说的是啊，下面一首歌哈娜花心，直接就说了这个中文版华健的这个歌名了，花心啊，就不用说了，花心又是下川里美号召大家一起合唱，然后现场大量大量的观众可以日文跟着合唱，
哎呦我天
啊，阿星哈娜，
毕竟这个地儿离这个日本大使馆很近，
很近，就在日本大使馆对面，
不有不少日本人，我觉得，
啊，中国的歌迷，那歌迷会的歌迷非常非常多，
嗯，
非常动人，这是令我非常欣慰的。 就是我希望现场我全是下川里美的歌迷，而不是以赠票为主，而最后看到应该还是真正的歌迷买票的多。
那编剧是这个小天堂的版本吗？
不是啊，是下川里美的冲绳的这个版本的编剧，特别动人，特别大气啊，
肯定
啊。而且说特别难得一点，这个演唱会是没有背后大屏幕的，是没有字幕的。所以现场大家大合唱日文版花心，那是真的会唱日文版才能做到的。咱们就这么说，中文版花心大家能不能一句不差的唱跟着唱出来，花的心花瓣泪那几句能不能不唱错？
周华健自己都
唱不对，他都
唱
不
对，
是
让别人唱对、
现场歌迷们大家一起是这个直接唱的，我非常感动啊。啊，行，唱完最后的花哈娜之后呢，然后那个就结束啊，鼓掌喝彩，大家就舍不得结束，舍不得啊。然后呢，其他乐手就都下台了，灯那个也都亮起来了。下川里美一个人在台上挥手跟观众告别，就是观众们已经啊都已经亮灯了，可以走了。下川里美不下台，一直站在台上跟大家挥手，恨不得要把大家先都送出剧院，自己再走那感觉，就是也是感觉非常的。敬业有这个有亲和力啊，就非常的亲近，这感觉你都想不到，这是红白上的歌手。
这像什么呀、
啊？
像那个日本的温泉酒店，
对对对，老板娘啊什么的啊，
那些员工啊，
对啊，
然后你走了以后再站门口，
站门口不走，对，
鞠躬，然后冲你挥手，
对，
直到你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
没错，就这感觉。
回去，
对、
啊，
我说你是下川里美呀、啊，您是下川里美，你在这一直啊欢送大家走啊，这个非常感动。行，结束了，结束这就完了吗？啊，没有完，就主办方送我的票价位是880元的，比较有规格的。
哦，
结束以后可以和下川里美合影。
哎呀，
对，就是680的话是可以拿到下川里美签名的照片的，还是明信片啊、
嗯？
有那么一张，我看到有别的观众拿到了，就送我这个。哎呦，人哎，对对，真是对我不薄啊，880的。然后于是。下一个环节就是大家排队去跟下川里美合影，啊，然后我想这个环节怎么弄？后来啊，看人家这个，我知道怎么个流程了。15个人一组，就哎凑够15人以后，大家坐在一起跟下川里美，下川里美在中间，周围坐着这些观众歌迷，大家一组一组的，由官方的工作人员拿相机拍几张照片，然后之后传到一个类似于网盘的那么一个相册里边，这个相册也通过二维码分享给在场的所有观众了。大家回家第二天拿这个微信一扫二维码，就能在那个网盘里边看到自己的照片。
真先进、
啊、就非常先进非常科学的一个流程，对，就也是不错啊。当然这15人一组吧，我是因为各种原因，那其实就是巧合了。我坐在这么多现场拍照的这个最边缘，在边上，没跟这个下川里美肩并肩啊，但也没关系了，也值了，至少同框了，呼吸了相同的空气啊。至此，这个演唱会这个观摩结束。总之就是，我感觉啊，我之前的确不是下川里美的深度歌迷，好多歌之前也没有听过，只听过最著名的几首。但我相信，只要是一个人类，是一个人类啊。现场第一次听下川里美这些歌的话，也能听出好来，也能听出好听来，也能被打动，都实在是太有调，而唱的又实在是太好太好，并且乐队的配置又专业，演奏水平、编曲水平特别特别高，几个人就能弄出华丽的大乐队那个整个的声场那个音效。是非常非常动人的，所以在这儿也是，我是发自内心的自来水的，我要安利，就是，当然咱们这个节目这个播出的时候已经过了7月13号的杭州场，这已经过去了，之后还有9月12号的苏州场，9月14号的西安场，都是下川里美2025中国巡回演唱会的不同的场次。
哦，
有机会看的朋友，我真的推荐大家不要错过。即使之前没听过，即使之前没听过《泪光闪闪》，一首都没听过，去了现场一定一定会被打动，这个是简直是一定的事情，太动人了，太好听了，太震撼了，推荐给所有人啊！到此啊，安利给大家，下周里面演唱会。
哎呀，太好了，小伙子老师，作为下川里美的这个大歌迷啊、还有什么比如要给刚才青年老师说的。
哎，对，
那个完全不知道下川里美的这个中国听众小伙子老师言简意赅的在 推广两句夏川里美的这个音乐，
给大家来这个介绍介绍吧，然后包括讲一讲我自己个人的这个心得啊。
嗯，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夏川里美最大的就是魅力，当然是她的这个歌唱了，这个歌唱。歌唱演员啊，这个歌手啊，歌星，一般呢分几种啊，有的人呢是这个就是唱快歌唱特好听，是吧？
啊，
有的人呢是唱慢歌唱特别好听，
嗯，
是
这个又能快又能慢的这种歌手呢就很少见了啊，
是，
对，然后有的歌手呢是这个低音和中音部分很动听，
没错没错，
那有的歌手是高音特好听啊，
嗯，
这个低音高音都好听的歌手。也很少，
是，
也很少，是吧？
对，
对，所以那个夏川里美，我觉得他的这个风格是什么呀？就首先他的音域其实特别宽，
没错，
他高低都能唱，都能唱得很好听，而且他的低音部分和高音部分都很好听。
对，
而且有的人呢，因为他的高音唱得很高，他难免会有某种所谓的比较刺耳的声音会出来。
对，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刺耳高音渐长的一个嚷嚷型的高音歌手啊。
但夏川里美的高音是也特别的，其实也带有很多的温柔的成分在里面，
没错，现场有好多歌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夏川里美直接就索性我就高八度来结束，高着唱，哇，那个高音之嘹亮之温柔，就是
宽广，
对，宽广，它不是那种。很多摇滚歌手最后会喊着把最后那个喊出来，大家也很激动，那是一种情绪。但夏川里美这个就是温柔辽阔的高音，
大家很熟悉的这个高音区特别好听的歌手，比如说啊，咱说这国外怎么说，席琳迪翁啊，
是
高音特别好听，但他的高音部分其实是带有这某种金属色彩，
是这样的，
啊，带有这种铜管乐般的这个辉煌的声音，是吧？
对，是。
但夏川里美的这个高音部分其实是非常的温柔，所以就是我个人对他的这个评价，这也是可以用咱们这个宣南的评价啊，就带有母性的，
哎，必须的，就是这样，
他有带有巨大母性的感觉，是一个母亲，
对，
啊，
对
对
对对，
是一个母亲在爱着你啊，
嗯，
对，
所以夏川里美有大量的歌曲，其实，在冲绳地区叫子手奔啊，
哦，
就是这子手奔，就比如是哎呦哎呦这首歌，其实就是一首子手奔。子手奔简单的来解释，就是哄孩子睡觉的歌，
对，摇篮曲，
摇篮曲啊。但是他的这些摇篮，他有很多首都是这种子手奔，你听完之后，你就感觉就是妈妈的爱。这是，啊，
对，
这是妈妈，这是自然的母亲啊，
是，
对对，来自这个大海啊，
对
啊，来自风，来自阳光啊，这种自然的母亲的这种爱，所以这个它是一种全人类共通的情感，
是是啊。
然后
夏川里美现场那个也是会说什么下一首歌是一首冲绳摇篮曲，就拿中文说啊，
嗯，
是一首冲绳摇篮曲，会这么介绍一下属性，而且这一块我有一个这个我觉得是，我不知道算不算个人的感受啊。夏川里美不是一个以这个像小女生这个见长的一个外形，
对，
所以配合她这种像宇宙母亲一样的这个歌声音，她那个外形也特别特别合衬。
就是她和那个，其实她和夏川结衣有点像。
哎，对对对对，是
为什么说有点像？因为夏川结衣也是一个，就是一看着母性特别强的，
对对对对，
而且他们两个人呢，个儿不高，然后呢，年轻的时候比较瘦啊，上了岁数发福了啊，发福了之后就更温柔，所以这个给人的感受是特别好，你感觉这个人他不会批评你的啊，
对对对对，
关爱着你啊，
不，他要跟你喝酒啊，
对，喝酒算了，喝不了啊，这个就是这种感受。另外呢，这个冲绳本地的歌曲有几个特点啊。
哦，
当然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他的演唱风格嘛，他经常有那种大家很熟悉的，就是这种啊，
不要你离开，欢迎，
对，这是冲绳歌曲的这个一个特点。另外一个呢，如果大家去关注一下冲绳歌曲的歌词
啊，
冲绳歌曲的歌词主要在唱什么？
哦，
主要在唱什么？冲绳歌曲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很像美国乡村音乐
哦，
他的那个歌词风格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他就唱那几样东西啊，唱什么，唱对故乡的爱啊，然后呢唱着对亲人的思念
哦
啊，然后要唱这个家乡的这个大海和阳光啊、
哦、
啊，然后要唱这个鲜花和鸟叫啊，
哦、
要唱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他在这里面一般会有一个情感转折，但只会转折一次。
哦，
这情感转折什么呢？就是你因为某些事儿感觉到有点悲伤，但是大自然会给你力量。
哦、
未来是有希望的、
嗯、
就总体而言冲绳歌曲最后的基调、
哎哦、对，没有惨
的
歌，
最后的基调都是向上的、嗯、都是正面的，都是鼓励人要振奋起来，
对、
这个、未来
是
有希望的，阳光还会照在你身上，是它是这么一个情感。所以
老汉可得学学这个，
对老这个对对对冲绳歌曲咱们就这么说，都是正能量歌曲啊，不太有说我要死了，我真活不下去了，这个这世界太没劲了，痛骂这个没有这种啊，冲绳歌曲都很正的啊，
是，
所以你最后听的听感也是非常舒适的，
嗯。
对，那在最后呢，我给大家推荐两张那个夏晨里美的专辑。
哎呦，哇，太牛了！莫非是那
个
什么2007年和2013年那张那两张精选集？
当然他的专辑精选集居多啊。他这个正经专辑，我给大家推荐两张专辑。一张专辑就刚刚千老师提到了，夏晨里美不是唱过一些中文歌吗？
是
啊，他、
嗯、
在这个2015年曾发行过一张专辑，就叫《夏晨里美台湾精选》。
哦，对，是有这么一个。啊、
对，在这张专辑里边，他唱了《月亮代表我的心》，
嗯、
然后《茉莉花》，
嗯，
是世上只有妈妈好，
嗯
嗯、对，还有那个《别离的预感》啊，邓丽君演唱的。当然，这个里边也有他自己唱的这个《花啊》啊，《倒奔啊》《铜神》啊，《泪光闪闪》啊，都有。这你这么一听，基本上日文，然后包括翻唱，你中文翻唱你都能听够啊。
嗯，
这个我觉得作为这个入门来收听特别合适。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个人最喜欢听的一张专辑，
嗯，
是他在2020年还是2021年啊出的出的一个比较特别的专辑，
嗯，
这个专辑是个英文名，叫做 RIMITIS， 我不知道该怎么念，但是这个专辑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呢？都是合唱，
哦，
他找了好多人跟他一起合唱这些名曲。
哦，
比如说他找了宫泽和史一起唱哎呦哎呦
哎呦，
然后呢他找了这个 Kilolo 跟他一起合唱，
后来
啊，对，也不是后来，是他翻唱的别的歌啊，然后他找了这个 Begin 跟他一起来合唱啊。最我觉得我最感动的一首就是他和一个这个冲绳本地的一个老歌手啊，叫做古谢美佐子，
是
一老大姐，
对对，有这么一位，
他跟老大姐一起唱的《铜神》。我是这么说吧，这首歌曲曾经把我听到落泪，就是那种自然母亲对你无限的爱啊。然后这老姐姐，这个美佐子老姐姐是一个完全是用冲绳方言演唱的一个歌手，大家也可以在里面就感受这冲绳老歌手的风采。
哦，
那个我觉得这个都是文化遗产，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这种都得算文化遗产。
对，
就哎呀，真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听了这张专辑，你一定会感觉到，就整个人内心无比的平静，而且充满了这爱的力量。
是
啊，是适合大家在任何时候聆听，尤其是在你比如说你可能对最近有点沮丧啊有点难过呀，什么时候？我经常是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就很累了，然后我就会去听这张专辑，随便听，特别特别好，听完之后整个人的内心就无比的平静，而且能感受到很多能量。
太好了，
对，
啊，
所以就是把这两张专辑推荐给大家吧，大家可以通过这两张专辑来入门，你一定，你一定会，你一定会爱上它，
对对对
啊，这个是非常，我觉得在日本的这些歌手里面，夏晨里面肯定是我喜欢的，就是第一梯队的，
一定是的啊，
嗯，
小火老师说那个就通过那个歌曲能获得爱的力量，夏晨里面有一首歌就叫《爱的力量》，大家看我手里这个演唱会这个票啊，这个票背面有这个曲目单的啊，第五首啊，《I Know Chikara》啊，《爱的力量》翻译成。 就刚才有几个歌名我没念啊，如果我这么顺着念下来的话，哎呦哎呦，爱的力量，向着未来，真爱诞生的岛屿，想你，波照坚持，就是大家听这些字眼儿，什么就是真爱诞生的岛屿，什么的，
都是正能量，
对，这个丰年阴头，五谷丰收，岛民之宝，就是这
歌特别著名，
对，冲绳组曲里边的
庆典歌曲，
对对对对对
啊，
是，就都是这个，反正当地的这个风情啊，就让人觉得也是内心特别治愈，在当下
这
个时代，
对，所以这冲绳地区还是很有自己一套的，
对，
自己的这个整个的一种精神方向啊，
对，精气神啊，
是就
羡慕吧，十分羡慕，之后
羡慕建老师去观看了现场，我是非常遗憾，我其实我是非常非常想去的，
所以就说呀，
就
羡慕9月12号苏州场和9月14号西安场有可能去的朋友。因为您是听了我们这个节目的介绍，然后之后去的话，一定这个会有特别感同身受的这个，
而且就是给大家宽宽心，其实给我宽宽心。就如果说今年实在是没有赶上啊，明年还有机会，我认为，因为这些年夏山林每年年来。经常来，
对，我知道去年来了，
去
年是来了，
这两年来的多而且现在状态也特别好，
状态特别好，对，我跟网上那个好多留言在夏川里美的那个是什么地儿，反正留言吧，意思就是说什么感觉什么姐姐在唱30年不成问题，
绝对没有
问题，绝对没问题啊，
这个老大姐在关爱着你啊，
对，是啊，票价而且票价不太高，因为这个
而且不激烈，竞争不激烈
，票价也不贵啊。
毕竟要说他在那个国内知名度其实不太高，啊，
对，知名度没有那么高，并且不是大的体育场馆，一般都是这种剧院类的，
所以效果会更好。
对，
就是啊，
你要在露天整个听他唱这个，我觉得就肯定会打折扣，因为毕竟他那个声音是需要一定的
收
音啊，一定收音的这种，而且他离着太远，我觉得
你看不清他的那个笑颜，就是他想勾搭你喝酒的那个笑颜。
哎呀，我在那个那霸喝过那个炮盛，
哦，是吗？
我这么跟你说，就是大家老觉得炮盛是不是气泡酒啊？
啊，
不是啊，
啊，
冲着茂盛你可以理解为中国白酒啊，
啊，
就跟中国白酒一个味儿啊，那个东西，那蒸馏酒啊，那度数可高了，经常就是什么就50来度的那种东西，就特别野那玩意儿啊，不知道为什么这帮人怎么喝这么野的酒。吃苦瓜，苦瓜就酒，越喝越有，
哎呀，什么什么什么那黑什么什么
黑糖、
啊，
然后黑猪肉，冲绳搜吧，开水泡面啊，冲绳那个美食是不太美，说实话，真是不太行啊。好吧，
行，那我也补充两句，
哟，刀子也补充两句，哎呀，
对啊，我也非常喜欢夏川里美，就是我刚才快速在我心里过了一下，就是所有的日本歌手。纯就嗓音来说啊，纯就歌唱来说，她可能是我最喜欢的女歌手。就是因为刚才两位老师已经表达了多次了，就是她唱什么歌都好听。她是这种天才歌手，
对，
就是说话恨不得自带旋律的。就有的人你一听她说话，你就知道这人唱歌肯定好听，她的那个音色，那个韵律。
对对，
就是天才，
比如我
吧，然后
对，
哎，是，然后关于夏川里美，我还曾经有一个，就是没跟大家分享过，我内心中有一个小点，其实还是那个前十几年湖南卫视刚开始做歌手《我是歌手》节目的时候，因为他几乎每年都会请外国的歌手，当这个节目，当然大家知道这个节目此时此刻啊，2025季依然在进行着，也还是很有影响，但毕竟现在不是他在那个歌迷心中那个评论界的口碑地位最高的时候了。曾经这个节目口碑很高的时候，很多这个中国的歌迷乐迷真诚的讨论哪些外国歌手更适合来参加这个节目。我曾经在当时的某一个音乐论坛上看过很长的这个帖子，是专门讨论哪些或者哪位日本歌手是 适合参加这个节目，里头没有一个人提到下川里美。我当时心里想，最适合参加这个节目的日本歌手就是下川里美
啊。就是这些天会有，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一些那个下川里美最近的演唱会，当然不光包括北京场了，其他场次也有的网上一些视频、
嗯、
评论区我看到特别多的评论是什么时候去歌手呀，或者说歌手什么时候邀请下川里美啊，
对，
就现在就是网上这个至少在歌迷群体中这个概念是这个呼声是很高的。
就我把话放在这儿，
当然我
啊，就是我是一个这脸皮比较厚的人、啊、
嗯，
但如果你让我跟下川里美一起登台，我肯定拒绝，就是
啊
自取其辱，我就跟他一块儿唱歌，这还能活吗？我觉得
她老公给她和声，
她没事儿啊，她还喝了呢都，
她老公喝的特别好，
她是唱的好，
对，那鼓手就挺能那、那个另一个声部的唱挺好的、
嗯，
那都没法这个演在歌技上跟她相提并论，只是搞搞气氛，我觉得都
是
对、
嗯。
然后我就说为什么我觉得下川里美非常适合上中国的这种综艺节目、歌唱节目。不是所有知名日本歌手都适合的，甚至我能想象很多知名的日本歌手不适合。首先因为中日两国的关系是很微妙的，
对，
有一些非常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东西不适合中国的舞台啊、而冲绳歌手这种这个蓝天大海他们的地域特色的这种东西呢是接受最多可能人群接受度最高最没有攻击性的一种文化，而且他首先就是下川里美他是真唱的好，然后他的形象他的性格也是这种比较亲和比较、
嗯、
啊比较适合中国舞台的，就是真是这事儿从现在往前说可能十好几年前我心里曾经暗暗的这样想过，就如果这个歌手这个节目请是因为歌手后来请过，就是请过日本歌手，请过那个 Misia 啊、
嗯，
但是我心里觉得下川里美是最合适的，因为他首先这个业务能力在这儿，而且他特别有特色，这个特色呢还不是现在时髦的这种时代的特色，最主要是他地域的民族的这种特色，这种东西更容易我觉得让更广阔的观众来接受，
没错，
是、
嗯、
太合适了，就无法想象就为什么歌手到现在都没有下川里美，而且我总觉得以下川里美他的至少我感受到的他这个精气神的状态，就我觉得只要请应该不是特别难能就请来，
这帮搞综艺的人谁会真的在乎内容啊，
啊
这
都为了这个嚎啕啊，
就
两种话都为了一些
嚎
啕，
都是一个好优感
好、
啊、那好，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我个人非常享受啊，也给大家各位这个推荐下川里美，我也是觉得非常值得啊。
嗯，
那最后咱来一首吧，
我就不止一首吧，
啊、
那个现场那个放一些选段吧，大家来感受一下。
那太好了，大家有福气了啊！
啊，是
OK， 行、啊，那咱们就听歌，好吧？
嗯、
啊，今天咱们就听歌，好好的聆听，
希望大家也能早日看到下川里美的现场。
是，
嗯
嗯。
OK， 那行，那今天咱们就聊这儿，在这个动听的歌曲当中啊，结束这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跟各位说拜拜，
拜拜您，
拜拜。
心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能否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月亮代表我的心。